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在《封神演义》中，最后有一个人很有本事，叫张奎，他就是个人。你怎么看他，他也就是个人。但这个人非常好，非常正，就非常好，非常正，而且那种侠肝义胆，而对这个皇上非常忠贞，就是从人的义还是从人的这种情感。都描绘，都把他描绘成是人中的，非常的正面的人，但是呢，他是为纣王啊，他在一个小县城，渑池那个小县城里面，就挡住了姜子牙的这个60万大军过不去，这个结果他一战，他只一战就把黄飞虎、这个重黑虎等一共5个人一刀。他是刀走过来，一刀把5个人全斩了。那黄飞虎是当初这个纣王的，就是叫什么开国郑国武成王7代人作为郑国武成王，那是在当时整个商纣当中的，就是军队的总指挥。后来他转到姜子牙门下了。那他骑的都是神兽来的，那谁骑的是神兽来的？这个，他就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能够一刀杀掉他们7个，他们5个。后来呢，又杀掉了包括土行孙。那为什么出了这么个人？其实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出了这么个人，因为前面都已经商朝的那种完结。那种败相都在其中了，但这个人却不，并没有投降，没有投降，他最后就死了，被设计，就是设了计条，巨留孙设了计条，让他死在了黄河边上，渡不了黄河。其实真正的概念，我后来理解到的，是指纣王待他死后，在姜子牙渡黄河之前。在商纣当中，没有人了，没有任何人去辅佐纣王了。他讲述了是这么一个，随着时间，一个朝代败相，就是败落的时候，他是这么个故事。然后紧接着，当姜子牙渡过黄河，在黄河上鲤鱼跳龙门，渡过黄河之后，结果在《封神演义》里加了一个回章节。整个一回，就是在隆冬时节，纣王跟这个妲己喝酒，在露台上，结果看到了，他叫砸骨碎骨啊，砍骨碎骨，然后抛孕妇。原因就是在隆冬时节，一个男人，一个老头，一个年轻的过小河，结果老头不怕冷，年轻的怕冷。狐狸就跟那个，然后纣王看见了，就说很奇怪，怎么会老人不怕冷，年轻的怕冷？那个妲己说了，说老人的父母在生老人的时候，2个人年龄很年轻，精血旺盛。他说那个年轻的是老来得子，他父母年迈，偶然受孕，从而生了他。所以他的精髓，他那边的骨髓都是空的，他就怕冷。嘿，这个纣王不相信嘛，结果就把这俩人就给抓过来，抓过来咔咔把腿就给砍了。砍完之后验证，那砍完腿这2个人死了。然后妲己就说：“他说，哎呀，他说这个对于我啊有点本事。他说我不仅能看这个，我能看见那个怀孕的人呐，是男孩是女孩，脸冲哪边呆那。”怀孕嘛，婴儿在肚子里头，脸在冲哪面，我都看得出来。那纣王说：“你胡说，你逗我玩儿。”他说：“你不信你就找去。”纣王就在朝歌里找孕妇，找来了孕妇，夸夸就给劈了，来验证妲己说对错。那这个时候，纣王还有个叔叔微子，还有2个哥哥。这个叫微子考，叫微子衍呐，微子什么？那3个人就实在看不过眼了，就去跟纣王说：“你不能这么干。”纣王根本不听， 然后他这是他的亲叔叔，他的亲哥哥，然后仨人一听说算了，咱们抱着祖宗的牌位走吧，把祖宗牌位留着，那起码算是我们一份敬意，那总比到时候他完了之后，商朝完了之后被人家把祖庙给烧了，总比那强了。所以他的叔叔带着两个哥哥走了，中间夹了这么一张回，然后从这儿开始称纣王为毒夫。他不仅仅是众叛亲离，不仅仅是众叛亲离，在纣王的身边没有任何人了，没有人了，只剩下妖，剩下鬼跟兽。而他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毫无顾忌，他觉得我很正常。他没觉得这是个毛病，他没觉得这是毛病，他觉得很正常。人说：“涛哥，你说啥意思？”讲这段，今天的习近平就是当时的纣王。这个时间段，网上有篇报道，文章题目这么说：“这是刚刚发生的事情。”许章运写了3篇痛击习近平的文章，然后他就嫖娼了。今天应该是早晨。许章润在他现在住在昌平，应该是他说是昌平，在北六环、北八环之外。星期一上午，十多名警方在北京的别墅里带走。他讲的是别墅了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房子。他的太太接到四川警方的来电，表示许章运因为在成都嫖娼而被抓捕。那这位朋友讲说，中共国当局的做法毫无下限的这种毫无下限这种诬陷，我个人觉得 OK 了，对吧？因为从上至下只懂嫖娼，不，他从上至下只懂嫖娼，所有开妓院的，包括桑拿的，上面身上洗桑拿的，底下洗脚的，上头还有洗脑袋的。其实都是开妓院的，对不对？还有把女人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美容的，其实都是妓院的。妓院必定跟警察在一起的，这个没什么可，我觉得没什么可讲的。这个，《让子弹飞》里面曾经这个叫什么二十四儿，说吃了两碗这个凉粉，他说吃一碗，他就把肚子给剖开了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那人要说在成都嫖娼，那成都女孩多了，对不对？成都的女孩当初曾经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成都的跟湖南的跟大连的哈尔滨的抢天下，所以成都去抓她。有人说啥意思？妓女太多了，为了钱可以什么都做，她也不敢不做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块肉，那边也是块肉，警察也是块肉。说诬陷，说整一个人很容易。我觉得这就是这个世界，这个环境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呢？是为什么整他？习近平需要，因为他骂习近平是毒夫。但其实许章润本身呢，就我个人来讲，我个人的角度看起来呢，真是个文人。真是读了太多的书了，他讲的都是这个文人当中的道理，人中的道理，就是，你可以讲说他按照仁义礼智信的角度去描述，去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他中间没有任何生命的痕迹，看里头没有，也就是说，许章润本身很难讲他在信仰的角度上有多少认知，他会把信仰的东西当成一种文学的作品，当成一种知识去阅读、去浏览，但是在他自己生命的认知中不具备。那现在出现的呢，就是单纯就是说，他强调的是人中的道德和人中应该有的仁义礼智信，所以人家警察整他是嫖娼。过去3年多次公开发表过文章批评习近平，那今年初他曾多次在网络上发表文章指责习近平的做法，在官僚主义的奴役下已经崩坏，是 他应该前后有三篇文章，所以是跟他的文章有关，因为他的文章在我们仁义礼智信的一个人的简单的表面上来讲，他的攻击力、他的阐述的理由非常清澈，措辞严厉，直接讲说，病毒在全国造成的中共官场上下一起被封口、瞒报、推卸责任、邀功，眼睁睁错过了防治的窗口。而2018年7月份曾经写下"我们当下的恐惧"，后来第二年，清华大学把他停课辞职了。6月30号被当局软禁在家，直到上周末才被解禁。那朋友是7月4号刚跟他吃完饭，没想到他被抓了。他上一次发表大概在上一次的文章大概在4月份，所以在这期间他持续是一种被抓状况，就是被软禁的状况。在任大炮发出声音了之后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所以当时就说他已经被晋升了。在当时的他，很难想象他有功夫到成都去嫖娼了，不知道。香港城市大学本来要出版他过去3年的10篇文章，中共当局与香港城市大学的社长都警告他，这本书便没有出版，所以纽约一间出版社准备要出，而这本书刚刚在2周前问世，所以这是我刚才举那例子呢，就这也意思，正常的人在今天的统治之下基本就完蛋了，啊，人全都消失了，只剩下妖怪和狐狸，这是今天围绕着习近平身边的东西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